咱们光听说过呀，这个客车等人，好像没听说过火车等人的。因为发生过好几起呀，乘客要求火车等人的事儿。第一个事儿呢，引起的轰动比较大，叫合肥拦车门。说合肥一个女教师，一家三口啊，要坐高铁上外地，因为之前跑错了地方，所以这个女教师一家到了正确车站的时候，还有两分钟高铁就发车了。这女的呢，带着孩子跑进来了，可上了高铁一看呢，老公没上来，她急了，说这一家人得在一块儿啊，所以她把着车门啊，不让开车，非得让高铁等一会儿，等自己老公上来再说，说一会儿就来了。面对警察的阻止呢，他振振有词儿，说你给检票口打个电话就行了，让检票员给放行一下，我老公从检票口到这儿也就十几秒钟，耽误多大一会儿。你看这女老师啊，把这高铁当成什么呢？当成她私家车了。这件事儿呢，虽然以警察妥协她老公上车，说一家三口啊高兴兴踏上旅途告终了，可是到了终点之后呢，这个女教师因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，导致火车晚点四分钟，被处以2000块钱罚款。这样不算完，他所在学校知道这事儿呢，让他停职反省了。那么这个处罚呢，其实不是有特别强烈的震撼性，所以呢，合肥女教师拦高铁呀，这事儿呢，在当时呢引起很大争论。有人认为应该狠狠的处罚这女教师。那么接下来大概有一周时间，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。说从兰州呢发往上海的火车在陕西宝鸡南站停靠的时候啊，到了发车时间又出来一个女堵着车门不让发车，也是让等她老公。怎么回事呢？两口子一块坐的车，在路上啊闹别扭吵架了，火车一停，她老公一生气下去了，咋说也不上来，两口子隔着火车门吵上来。结果这回呢碰到警察比较有态度，直接把这女的撵下了，就没有耽误火车的正常运行时间。你看这火车等人，这很奇葩的事儿。很多网友听了之后气得不得了，说呼吁啊，对这样人要严惩不贷。可是也有不同的声音。你看新京报呢，发了一篇文章，说规则很重要，人性化也很重要。高铁不就是为人服务的吗？虽然是少数人，但是很多时候这少数人呢能照顾也照顾。但是这个观点很多人就完全不同意。说你照顾少数人就牺牲了多数人的时间，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。那么新京报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少数人。他这句话倒没毛病，就是拦高铁的女老师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。那么面对规则很愤怒的情况，当我们成为那个少数人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控制不住，也可能愤怒。说你看我就迟到一分钟，你就不让我上车了。我就喝了一口酒，你就按酒驾处理，我就停了一小会儿在这停车，你就罚款罚这么多，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。我想类似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事儿可能咱们每个人都经过，这样的愤怒很多人也经历过。那么为什么规则会让你感到愤怒呢？那么包括拦高铁的女教师是怎么想的呢？在人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面前，为什么她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愤怒的跟警察掰扯这个事儿，非要让她老公上车呢？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从情商角度解析一下这个事儿。就是为什么规则本来很公平的规则会让你感到愤怒呢？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情商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防范这种愤怒影响社会公德呢？咱们首先把这事儿给大伙儿分析一下呀。就是面对自己遵守不了的规则有愤怒的情绪，其实在心理学上呢，这是巨婴症的一种反应。这巨婴症啊，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啊，把他提出来了。提出来很多人觉得说的有道理。什么叫巨婴症？就说你的身体虽然是成年人，但是你的心灵没有长大，还是个婴儿状态。那么巨婴症的成年人往往有这么三个特征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，你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毛病。第一个特征呢，是天下就应该以我为中心，我就绝对中心。第二个特征呢，是我得到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失去什么都是不应该的。第三个特征呢，是我没错，错的都是你们。你看这三条你身上有没有？咱们逐一给大家分析啊。咱先说第一个，有巨婴症的成年人特点呢，第一个特点，天下都应该以我为中心。咱看婴儿就有这特点，为啥？婴儿就是全家的中心呢， 只要他哇哇一哭，全家都得为他转。那么居庸正也是一样，他觉得自己呢是天下的中心，只要符合我需求的那就叫人性化，不符合我需求的就不是人性化。那么这个心理状态呢，你放到四大名著里头，你发现谁最符合，谁是巨婴，最典型就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。孙悟空就是一个全世界都得为他转的人。你看当初玉皇大帝派他管蟠桃园、他根本不管这蟠桃园是谁的，产权是谁的不管，孙悟空是反正我就吃我的啊，我想吃我就给他吃个精光。到王洛阳开蟠桃会的时候，七仙女拎着篮子过来一看呢，基本上也就不剩什么大头了，都是稀巴楞登小头。这还不算呢，王母娘娘开蟠桃会，人家有规矩，不是什么神仙都能来。这时候呢，孙悟空啊，其实连个神仙都算不上，他就是个妖怪，这事儿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所以你说让他看蟠桃园呢，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个职务，他自己人王母娘娘根本没请他。所以这时候孙悟空一听，凭什么那么多神仙都去就没我呢？这不人性化，我非得去，你不让我去好，我就给你搅个乱七八糟。所以后来呢，这把玉皇大帝也惹急了，如来佛祖也惹急了，其实那意思就是干脆让你当皇帝得了，你说你孙悟空狂到这程度，傲到这程度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这个就是在神话里头孙悟空是这么一个形象，确实就是个巨婴症患者，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以他为中心。你想想，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，这规则还管用吗？天下不就乱套了吗？所以说呢，天下没有完美的规则，也没有完美规定。所谓的人性化啊，一定是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，去满足多数人利益。就像是呢，我们希望过年过节的时候呢，也能安心的走在大街上，不用担心治安问题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人性化了。但是呢，他就要牺牲啊，警察啊，保安呢、这些人和家人团聚的时间。那对警察来说，那就不人性化了。包括很多规则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，你可以抗议，但是你不能对抗，因为再糟糕的规则也比没有规则强。对抗规则，大多数时候你吃亏的是自个儿。咱们再举个例子啊，前两年，有个老虎吃人的事件。这事儿引起轰动也挺大，就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，这赵女士一家三口在家自己老妈四个人开车到野生动物园老虎园呢，有明确的标识，上面写着绝对不能停车，不能下车。结果这赵女士呢有点特殊情况晕车，结果呢这个她就说晕车呢，我开车我就不晕车了，坐车我晕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她下来了，她准备跟她老公换位置，自个儿开车。他一看周围反正也没老虎，旁边还有个工作人员车停着，他觉得没啥事儿。没想到刚下车，老虎那速度多快，一个老虎爪就搭他肩膀上了。后来的事儿呢，大伙都知道了，他母亲为了救他，让老虎啊给咬死了。他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一侧脸被咬伤，等于毁了容了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太以自我为中心，完全不尊重规则的造成的后果。那么除了不愿意遵守规则以外呢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啊还有个表现，就是总觉得呀，你所有人都应该关注我的需求，都应该满足我的需求。你比方说那个前两天发生这么一个事儿，我有的朋友可能在网上也看了，说有个小区贴一张告示，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告示写的好玩，是一个丈夫写的，他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媳妇怀孕了。你说这第一句都有毛病，你媳妇怀孕了你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你媳妇怀孕对于大伙来说算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吗？啊，你媳妇怀孕了大伙说同喜同喜，这孩子谁的？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他这个你第一句话你就看出自我为中心，我媳妇怀孕我高兴，你们都得跟人高兴，都得同喜同喜。所以他告示写着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媳妇怀孕了，但是我有一个担忧，就是咱们小区有很多养猫养狗的，这猫狗对孕妇不太好，希望你们能在我媳妇怀孕期间把猫狗都送人，或者等我媳妇生完了以后再接回来。再一个呢，咱们小区周围的野猫野狗你们不要喂了，要不然总有一些聚集在小区周围，对我媳妇来说也不安全。不，这个告示看完你觉不觉得可乐？有的刻薄人可能说，你媳妇怀孩子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确实是，人家养猫狗是人家的自由，没有直接危害到你的安全，而且也没有那么严重， 就咱们有的朋友是自己老婆怀孕了，那是把猫狗送出去，因为在家里离着太近，容易啊染上弓形虫啊这些传染病。但人家猫狗离你八十丈远的，啊，你为了在小区一走，旁边有个猫，你就怕传染，你这个怎么也说不过去，太自恋了，这实在是。所以小区居民一看呢，都莫名其妙，说这人是跟他大伙闹着玩呢，还是脑子有病啊？所以这个告示在网上一发，有些刻薄的网友还说了句话，说你媳妇怀的不是你孩子，估计是全小区人的孩子吧，要不然感觉你家要生个皇太子啊，这怎么这么金贵呢？所以咱们说居庸症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太以自我为中心。他的第二个特点呢是，我得到的都是应该的啊，我既不知道感恩，我也缺乏边界感。你比如说去年巴厘岛的中国公民大撤离事件，当时巴厘岛的印尼阿贡火山呢突然爆发了，导致机场关闭，400多趟班机突然取消，将近12万游客滞留，其中就包括一万多的中国游客。你想啊，这些游客被困到异国他乡，心理上肯定是恐慌的，再加上啊很多不良商家这时候趁火打劫，漫天要价，这食宿费啊猛涨，这些呢都导致游客的情绪有点失控，时不时呢就发生几起冲突事件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中国政府得到消息之后呢，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五天之内啊派出82个商业航班，最终协助大约是16000个旅客返回了中国。可以说中国在当时看呢差不多是反应最快的国家。其他国家的乘客呀、看了都挺羡慕。可是面对这样的结果呢，很多中国的乘客表示不满意，更别提感恩了。他们的理由是说，我这又不是免费的啊，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机票，我回来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有什么好感谢的？他们没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大使馆早就几次三番提醒过，最近的这个火山呢赶活动期，能不去巴厘岛就不要去巴厘岛，你去了也就去了，火山爆发之后你也挺幸运没造成人员伤亡。大伙呢面对的呢就是物价飞涨啊，所以旅客情绪不稳定，有一些冲突行为。那这样的危机呢，就算国家不派飞机过去，你让乘客慢慢等待原有航班恢复也不犯毛病，就说国家来救你呢，把你及时运回去呢，这其实呢是一种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啊一种照顾的行为。人就是不来救你他也没什么毛病，因为你面对这事儿不像恐怖袭击，不是什么战争，你也没有生命的危险。而且这种不可抗力呢，它也不是说必须由哪哪家航空公司、哪哪家政府负责。所以你想，政府这么大的力度，那每个人，你不说感恩吧，起码这事儿你得心存点感谢吧。所以我说，这时候很多人觉得无所谓，我就把自己所有的事都认为自己该得。不知道感恩也没有什么边界感，因为这事都该自己得的。所以你想前一段时间那个江哥刘鑫案子不就是吗？刘鑫是啥？觉得你江哥为我死了，你也是应该的，我还嫌你死的不够安静，给我带这么多麻烦，潜意识里不就是这个吗？就什么自己该得的都是应该的。所以你看现在还有一些现象和这个类似，什么我若我有理你负你活该，说白了都是这种心态的衍生品。你像这个前几年还有个罗一笑事件，有一阵微信朋友圈啊有一篇文章叫罗一笑你给我站住，这篇文章刷屏了。一个父亲呢写自个儿得了白血病女儿的故事，特别感恩，字里行间呢都有向大伙要捐款的意思。所以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呢确实打了不少钱给这作者。后来随着这事件影响加大呢，各大媒体记者的深入采访才发现呢，这作者自个儿还有三套房子一台车呢。你说自个儿车呀房啊啥也没卖，就指望网友的捐款，你说这下网友就炸锅了，还有这种操作吗？这干的什么事儿？这个典型的巨婴心态，就我的都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反正都是我的。所以这是巨婴症的第二个特征。巨婴症的第三个特征呢是什么呢？是我没有错，错的都是你们，就我是始终不会错的，反正你们都有错。你像这几年比较频繁出现的那个爬野山的事件，就这野外探险呢，你得有一定的技能，在一定的组织之下，还得有保险措施。可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呢，所谓出去野外探险呢， 根本不管当地旅游部门三番五次强调要注意风险，有人就愿意挑战规则，就愿意冒险。有的甚至到深山老林里冒险，有个女孩拍张照片，穿着什么呢？吊带裙、松糕鞋去的，你不作死吗？这等于。最后呢，你出了事儿了，迷路了，或者遇到危险了，还得等待救援。被救出之后呢，还振振有词说：“啊，我探险有什么错？我挑战大自然，挑战自我。”他还光荣了。所以你看，201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黄山事件。黄山风景区公安局的民警叫张宁海，他为了救18个去黄山冒险的复旦大学生牺牲了。面对一些网友的指责呢，你这18个人说什么呢？说那话让你寒心，说这死也就死了，那是他职务行为。你就想想这么多探险者啊，古往今来有的人是什么呢？没有挨骂，为什么呢？人自己给自个儿负责任。你说你这18个人记忆不精当，真出了事儿，你不得自个儿负责任吗？可是在这个事情上呢，他觉得把这个警察呀连累死了也没啥，无所谓，我永远不会错，我为了探险啊，你为我死了是你职务行为。你说这样的大学生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。这除了你说他拒人症，你要再说他缺德，我看也不过分，真是。所以咱们一分析拒人症，你会发现有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点症状。这个症状要么不发作，发作起来是挺要命，他就极容易破坏规则，自己愤怒，惹得周围人天人共愤。那么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咱们说这里边你得注意三点。第一点呢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这个其实放着四海皆准。就你不能光想着这么做我多舒服，你要想着你这么做呀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麻烦。同时呢，也不能光想着这么做我有多麻烦，要想想你不这么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所以你运用这样的换位思考呢，这是提高情商的非常重要的要素。第二点呢，咱每个人呢得要学会控制自己情绪。很多人就觉得说我的怒火我控制不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岩井俊宪，他写过一本啊叫阿德勒职场心理学，里面提到这么一个观点，就是人的行为啊都是有强烈的目的。你比方说他举了这么例子，他说某天下午啊，你带着一本书到咖啡厅，正准备好好享受一个悠闲的午后，结果呢服务生不小心打翻了咖啡，刚好洒在你新买的衣服上，你大发雷霆，臭骂了服务生一顿。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你呢，哎，说先生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，你肯定会说那都是服务生的错。但是呢，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，你其实是为了骂服务生而故意制造出的愤怒情绪。为啥呢？打个比方，如果在你发火的时候，你的上司或者重要客户突然打了一个电话，你马上就会让声音恢复正常，非常有礼貌的接这个电话。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肯定是特别常见的，而这种常见情况就证明了愤怒的情绪是可以控制，只不过很多时候你不愿意控制。假如那杯咖啡是你老板撒你身上的，你恐怕还得陪着笑脸，不要紧，我自己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老板您忙您的。那一个服务生撒你身上，你怎么就火冒三丈呢？你觉得服务生低你一等。当然人犯了错该受到惩罚，这没错误，可是为什么你在有的人犯了错误你就认为可以不受惩罚呢？甚至你还得溜须他呢？这说明啥呢？人是分三六九等的，你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，你的愤怒也是可以控制的，而针对不同的人，看人下菜碟，你愿不愿意控制自己情绪，这是个关键。所以我说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一定让你控制不住情绪，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控制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让控制情绪啊，它变成一种习惯，这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就会非常有好处。第三点就是要提高你的责任心。这个好像听起来啊很空泛，但是很多人确实是缺乏这个责任心。你比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件，咱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想一想啊哪些后果应该要自己负责，而不是一味去委屈。我举过好几次这例子，中国的这个教育孩子就缺乏这责任心教育，出了事家长给孩子开脱， 比方说那个撞到门框上了，家长不是劝孩子说你走路要小心点，而是搁拳头打着门框，你看你把孩子撞，你看你把孩子撞的，那门框是死的，孩子是活的，他自己走路不小心，你怎么能怨着门框呢？所以这种教育就会让孩子一天天觉得啊，出了错也不是我的，错都是你们的，我是没有错的。所以这个和我们家长教育有直接关系，就是中国人好多人缺乏责任心，都和我们小时候的教育，对孩子的不规范教育以及溺爱是有直接关系。那么其实说白了呢，巨婴症啊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。有个理论说呀，说中国巨婴最多，那是因为中国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。那么它既是一个心理问题，也是一个情商问题，同时更是一个社会问题。但其实我们呢，只要在生活当中，你是个成年人，你注意刚才我说这三点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学会控制自己情绪，要提高自己责任心，对有些事情要负起责任，你把这三点做到了，那么巨婴症有可能就不治而愈。那么下一回呢，我们在遇到规则，感觉到侵犯了自己利益，限制了自己利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愤怒，也不会做出那些令人匪夷所思，甚至感觉到这是开玩笑的这样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说，规则为什么会让你愤怒？因为你心底住着一个巨婴，克服了巨婴症，适应了这个时代的规则，你就会在社会生活当中如鱼得水。